第十集，吕建军说道：“
我真没想到，我这罪孽深重，愧对了自己的父母，更对不起人民和祖国。政府还这样仁慈地对待我，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罪行，盗窃国库、制毒贩毒，全部如实地交代出来，愿意把我自己偷盗的巨款全部交还给国家。”
吕建军回想着，
我回到吕家湾后，在前后院寻找妻子，内心说，我出去才几天呢，媳妇儿怎么就不见了呢？
吕建军就问他爸，
爸，王小秀这人呢，去哪儿了？
父亲吕胜民说道，
建军呀，你怎么才回来？你的媳妇儿已经跟人跑了，就是经常和你喝酒的那一个罗老板。
爸，你说什么？
我就三天没有回家，小秀就熬不住了，他跟罗老板跑了。
你怎么知道他跑了？
母亲刘玉珍从屋里出来，给儿子一个纸条。
给你，这是小秀临走时给你留的纸条，我们让人家看过了，才知道他跑了。你自己看吧。
吕建军展开纸条，王小秀的声音，
建军，我跟罗老板走了，
我实在吃不来这个苦，你看你每天都在砖厂干活，又脏又累的，一个月才挣1200元钱，还不够我买一瓶化妆品的。你别找我了，你找不到我，我们把离婚协议留下了，名字也签好了，你自己去办理离婚手续吧，再找一个女人过日子，和你的黄泥巴吧。
吕建军拿着媳妇的信，想到，
怎么会这样？我可是待他不薄啊，为了娶他回来还花了5万块钱的彩礼钱，我得找他的父母去。
吕建军急忙回到王家，
岳父岳母，你们看，这是小秀的信，他要和我离婚，这是他毁约，不是我毁约，你们就应该把我那5万元彩礼钱给我退回来。
王小秀的父亲王达鹏，
要嘛？要钱是吗？都变成大粪了，交到庄稼地去了，你到那地里刨去吧。
王小秀的母亲李翠儿，
孩子，你摸着良心想一想，我女儿是这个村子里大美女，不是嫁给你这个啃黄泥的男人了吗？是你把我女儿从花花闺女变成了女人，不是事实吗？你还好意思要那5万块钱彩礼钱，亏你说得出来。
你们不讲理，是你们的女儿背叛了我，不是我背叛了她，她有过在先，是她的错。
是她的错是吗？那好啊，那你去找她呀，叫我们老人干什么？有没有脑子呀？
吕建军和岳父岳母争吵着，
你们要知道，我那5万元是没日没夜在砖窑打工2年挣的，我喝白开水，啃干粮，省吃俭用省下的钱。
那你不就是为了娶媳妇吗？媳妇儿不是被你娶回家了吗？那是你待她不好，她当然要跑喽。
你们不了解，是你们女儿的心太高了。
哟，俗话说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你对媳妇儿不好，那她就跟着对她好的男人过日子去喽。
你们不讲理，胡搅蛮缠，等着瞧，我会挣好多钱，让你们后悔去吧。
嘿，你说的比唱的好听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挣大钱，做你的大头梦去吧。
从此以后，吕建军无心干活，他在家里发呆，心里想着，媳妇跑了，不就是因为自己没钱吗？这钱我到哪儿去挣呢？他的父亲指责他，
儿子，你不干活，成天待在家里，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吗？
儿子，不就是媳妇跑了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好好去赚大钱，姑娘就会送上门来的。
好了，你们别说了，烦死了。你烦？你烦什么烦？一个大小伙子不去干活挣钱，难道要我们两个老的养你一辈子不成？
父母训斥着，
老头子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儿媳妇跑了，儿子当然心烦，就让他休息2天，那砖厂的活实在是太累了，
一般人是吃不消的。
你看你，把儿子惯得上天了，我们的祖先不就是这样过日子的吗？照样活下来了，就他不行，吃不了苦，活该留不住媳妇儿。
这儿媳妇眼光太高了，不是我们的事，不要再说了，儿子心烦着呢。
我们一代又一代，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？难道你不知道？
那是什么年代了？现在可不一样了，老头子。
我看一样，是建军没有本事留住小秀。
好了，老头子，
你就少说两句吧，儿子心里难受着呢。
爸妈，你们别吵了，我出去走一走，你们别管我了，我饿不死。
吕建军来到室内，独自一个人逛来逛去，他路过了好几家银行，看到存款取款出出进进的人流，心想，对，银行有的是钱，这不是生钱的地方吗？我为什么不能拥有它呢？在大街上碰到了老同学吴贵胜。
哎，你不是吕家湾的吕建军吗？
啊，你是我初中同学吴贵胜，是煤窑沟的是吗？
哎，是的。你现在干啥呢？还有钱吧？
我没有考上高中，在家里砖厂干活。
砖厂干活那不累吗？
累还不说，还不来钱，为了这个媳妇儿跟别的男人跑了。
与同学边走边聊着。
哎，都一样，我也没考上高中，这不是在城里给包工队当临时工吗？
哎，你能不能给你们包工说一说，让我去帮工挣一个吃饭钱？
谁不知道你们吕家湾的黄泥土好，烧砖一流，你没有看见这城内盖房子都是用你们那的砖，应该说砖厂的生意好吧。
你说的没错，那是老板有钱赚，打工的没有钱赚，而且也辛苦。
那好，你跟我走吧，到工地去看一看，我给包工头说一下，把你留下来。
只要吃饱肚子，没有其他的意思，临时干几天就行了。
在包工队内，吕建军留下当小工，他在工棚躺着想，我应该借这个机会去查看一下银行座位的情况，看哪一个适合下手。
老同学，习惯吧，累不累？
还行，比砖厂的活轻多了。
白天干活累了，晚上就早一点休息吧。
我没那么多瞌睡，我想出去逛一逛。
那也好，现在变化可大了，一天一个样子，你出去好好看一看吧。
吕建军心想，我借光街的机会观察了工行、建行、农行、人行多个地点，最后我选点在人民银行金库。为了万无一失，我的问题想多一点，我实地勘察，我还到郊外找到了藏款的安全地点。工地内，他与同学聊天。
吴贵胜，我今天晚上我俩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好好聊一聊行吗？
好吧，我们还有一个同学也在城内干活，叫刘玉兵，你认识的？
啊，你说刘玉兵呢？
有印象，不就是你同桌吗？后面第二排，他很有钱吧？在干啥工作？
哪里呀？
他开了一个游戏厅，
不来钱儿。我们到他那去，随便聊一聊吧。
游戏厅？那儿人多吧？方便吗？
方便。他有好几间房子，玩游戏的人不多，我们可以在套间说话。
那好啊，这会儿没有事儿，我俩一块过去。
游戏厅内，吴贵胜带着吕建军来到游戏厅，刘玉兵上前迎接。
哎，吴贵胜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位是谁呀？
吴贵胜介绍着。
怎么不认识了？他也是我俩的初中同学呀。
你好好想一想，篮球前锋是谁呀？
啊，你是吕建军对吗？
吕建军拉着刘玉兵的手。是的，老同学，你现在可好，有钱赚了，发财了吧？
发什么财呀？发屁财。
你看我这游戏厅的设备都是人家淘汰的旧货，现在网络游戏走红，可是投资大，要增加十几台电脑，
一台5000元呢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呢？
游戏厅内，三个人一块闲聊着。
哎，别光站着说话不行，走，到里面去吧，我们一块聊一聊。
哎，对，进来，反正我也没有生意做，咱们一块喝茶聊天。
好的，那就进里面坐一会儿吧。
玉冰，生意还是不行嘛。
你们也看到了，网吧生意可好了，我这些游戏机该淘汰了，没有人玩。
那你也就换机子嘛，那不就好了吗？
哪有钱呀，才几十万呢。
十几万得那么多钱呀，有那么贵吗？
有了，我找人核算过，一台5000，10台5万，20台不就10万吗？还有配件的。
游戏厅内，三个人进了套间客厅。
吕建军，你现在在哪儿发财呢？
哎，我和吴贵胜在一块儿当瓦工，你说我俩窝囊不？都一样，谁也不比谁强。这年头挣钱难呐，城内本来大学生就业困难，再加上农民工进城，那就更困难了。
哎，你看我们都30好几的男人了，事业不成，媳妇儿娶不上，什么三十而立，成家立业，只能望而兴叹呐。
你俩还好，我积攒了2-3年的辛苦钱，娶了一个漂亮媳妇儿，到头来跟有钱人跑了，我的5万块钱彩礼也打水漂了。
女人呀，没有办法说，
不过也有会挣钱的女人。
那是什么生意？你说的是风尘女子？
那是脏活，还容易得病。
只得想一个办法，活人不能让尿憋死，咱们一块商量一下，哪有赚钱多的而且又快的？
哪有钱呀，银行呗。
那有钱你敢吗？
吕建军看时机成熟了。
我琢磨过这事儿，我不知道你俩敢不敢干，如果下决心干，我就把我的想法说出来，大伙一块商量。
哎，只要能弄到大钱，为什么不敢呀？我干。
你的意思不就是搞银行一票吗？
干，我也愿意干，就是要考虑周到一些，这可是危险的活，搞不好会掉脑袋的。
是得考虑周到一些，这不是儿戏，弄不好会掉头的。我把丑话说在前面，这事情是危险的，也可以说是豁出性命的，咱们想清楚，如果不愿意趁早退出，就当我没有说过这件事情，如果下决心干，那我就把我的打算告诉大家。
说吧，你本来就是最有主见的同学，我们听你的，干。
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愿意跟你干，你说吧，让我们做啥？
我这一段时间已经踩好了点，也看了有关的地方，那就是人民银行金库，这儿最保险，也最有把握。
金库？是真的吗？
那可是银行存钱的地方呀，钱多着嘞。
是啊，很容易上手，就是钻银行的空子呗，找他们的漏洞。这个主意好啊，越是危险的地方，对我们来说越是安全。你说吧，咱们怎么干？
这个地方进退方便，而且不容易被人发现，靠近面有一栋房子，背靠金库，面向大街。
街面有一栋房子，这是谁的房子？
这栋房子是私人住宅，有一间空房，正准备向外出租。
好啊，那我们就把这一栋房子租下来呗。
对，
就依靠这房子做事方便一些。
好，
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
你的意思，我们住进出租屋，然后就开始？
我把这一间房子租下，在这房间内往下深挖2米，再向后面深挖50多米，就到了地下金库的室内。
哎，这个办法好，咱们晚上挖地道，把土存放在室内，白天睡大觉，谁也不知道，
等有人明白了，我们早已逃之夭夭。
这个办法好，不用进门，银行保安看不到，直接挖到金库内，然后我们拿着钱从地道内出来，由大街上逃走。
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你们看怎么样？这样风险小，容易隐蔽，成功的把握大，使用工具简单，只要铁锹和皮桶，这些工地上都有。
你看了是吗？地道要挖多长，得多长时间呢？
是啊，时间是估摸出来，我们得准备好食物和开水啊。还有手电、照明用，这些东西简单，工地都有。
这事儿由我来收集，不能声张，不能露马脚。
对，千万别声张，任何风声都不能有。就这么办，我们三人齐心协力，就能把事情办成。
还有一个人，就是我们工地上的朋友葛雄，这个人力气很大，他是葛家店的人，家里很穷，人也实在。
那既然这样，那就是四个人。回头吴贵胜带葛雄来，我俩与他谈一谈。
行，明天吧，我俩单独和葛雄谈一谈，看他的意思再说。
这个事情我经过好几天的勘察，大概有50多米，不超过60米，我用步度量的，而地道只有水桶这么粗就行了，一个人能爬过去。
为了节省时间，可以一个人在前面挖土，后面一个人往外出土，另一个人往上运到室内。
运出的土直接放入床底，不容易被人发现。钱肯定是用钱袋子或箱子装的，事成之后将钱一律用袋子装，100万一袋，弄他个50袋子，轮番往外掏。
哎呀，这么多钱怎么花得掉啊？上天保佑，让我们成功吧。哎，于建军，这么多钱我们怎么分账呢？
听建军的吧，还有葛大雄大哥嘞，看大伙怎么说，分多少都可以，也有几百万呢。
吴贵胜和葛雄领着大伙来到出租屋内，这是葛雄花钱租用的出租屋。吴建军心里说，我和吴贵胜找葛雄交谈以后，他满口答应了，并且表态绝不食言，而且主动出资租用了出租屋，购买食品、矿泉水等日用品。吕建军对大伙说，今晚我们就开始行动，尽量不要弄出声响，这有水，先用水将地面弄湿，地底下肯定没有问题。
建军，你把线画好，我们开始挖土。
由我来挖吧，我力气大着嘞。
对，我来提水，往外运土。
就从这儿开始，先深挖，再往后面挖，开始吧，争取一个月完成。
好，为了我们的胜利，前进。你们让开，我来挖洞口。
就这样，他们三人开始了挖洞行动，地道在延伸，希望越来越近。一个月后的一个夜晚，吕建军下到地道深处，用手敲了敲两下，到了金库室内的墙。这由我来，不能弄出声响，不然前功尽弃。
对，这是混凝土，比较难挖，而且容易弄出声响。
我来，就用钢钎，小心翼翼地拨弄了金库的地砖墙，一块一块地取下来。一个小时后，金库就在眼前，只要轻轻一推，我们就可以轻易地进去。刘玉冰，你注意看一下时间，现在是几点钟？
啊，现在是凌晨3点钟，来不及了，等天黑以后再说吧。
对呀，这个时间不合适，等一等吧，大家上去睡觉，等到明天凌晨1点，我们再行动。
好，大家回去，安心的睡觉，等到凌晨1点钟，我们再行动。四个人回去安心的睡觉。吕建军心里说，说是睡觉，实际上谁也没有睡着，每一个人都彻夜难眠，直熬到指针指向夜间1点整。
小吕，现在凌晨1点了，可以行动了。
对，现在我们开始行动，我们只收取50个袋子，5000万，贪多拿不动。我在里面第一个，刘玉冰第二，吴贵胜第三，葛雄第四个。把钱转出来之后，我来给你们分配，个人拿到钱以后赶快撤离，尽快将钱藏好。
明天这件事情就会暴露，依我的意思，大家分头逃亡，跑得越远越好。
出租屋内，
世人焦急地等着出动。
对，拿到钱以后赶快跑掉，连夜跑，不能在这等着公安局来抓我们。
好了，就说这么多吧，我们拿到钱以后就各奔前程，说清楚，以后谁也不许乱说，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。
对，从今以后谁也不认识谁，把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。
那当然了，这是掉脑袋的事，谁也不许说。
我保证不说，如有违反，全家死光。
我保证，如果出卖朋友，天打五雷轰。
我也保证，如果我说出去了，五马分尸，全家死绝。